好，太好了。
李雅思激动地站了起来。
刘小迪和他母亲都是受害人，他当年被林强长期霸占，肯定了解很多的内情。不管举报信是不是刘小迪所写，对我们突破案情都非常的有利。
刘小迪目前就在姑姑的家里，那是去 H 市1000多里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事不宜迟，李雅思命欧阳静竹、刘毅还有一名叫齐龙的男性警察，次日一大早便启程去接刘小迪。现年28岁的刘小迪在姑姑家里已经住了将近5年。自从母亲被捕入狱之后，刘小迪被林强软禁起来，成了林强发泄兽欲的工具。林强玩腻了小迪，又强迫他在茶楼里做卖淫小姐。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差不多1年。后来林强对小姐们的管理渐渐的松了，小迪甚至数月都看不见林强到茶楼里来。再后来，有很多被强迫成为小姐的女孩子陆续的逃了出去，小迪也是在那个时候逃离虎口的。怕遭到林强的报复，小迪不敢在 H 市居住，他先到了江西的亲戚家。在那里，他曾经写过好几封替母申冤举报林强的信，但都石沉大海，没了回音。后来小迪去了农村的姑姑家，这里毕竟离 H 市相对近一些，一方面他惧怕林强，可另一方面他又惦念自己的母亲。2年前，他仗着胆子在姑姑的陪同下去监狱里探望过母亲一次。在那种场合会面，母女俩不敢有太多的交流。高廷秀告诉小迪，远走高飞，千万不要再回来，也不要为他的事再多生事端，他们根本惹不起那些人。小迪含着眼泪和母亲分别，从此再没来过。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静珠姐，你说我们这一次能找到刘小迪吗？刘毅问。当然能。欧阳静竹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他怕林强报复，又不是躲避我们，再说了，我们的目的还不是为了给他母亲伸冤。午后3点多钟，终于找到了这个叫做十里屯的小村庄。这里虽然偏远，看上去却并不落后，村里的主要街道都铺上了柏油马路，居民的房屋也都建得不错。在村口向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打听，农村就这一点好，只要有名有姓，一个村子里的人大都认识。三个人下了车，走进院子。
家里有人吗？
欧阳静竹大声问道。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动静。刘毅又喊了两声，依旧没有动静。房门敞开着，按理说家里不应该没有人。三个人走进屋。
啊！
刘毅突然一声惊呼，门口灶台旁边赫然躺着一个男人。那男人脑袋被打了一个大窟窿，满头满脸都是血，脑袋旁边一滩兀自未干的鲜血发出刺眼的红光。里面房间的门也没有关，一眼看去只见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她旁边不远处另外一个同样是一丝不挂的中年女人被吊在房梁上，仿佛一堆没有生命的白肉在空中微微晃动着。
怎么会这样？
刘毅有点不知所措。 欧阳静竹让祁龙赶紧打110报警。他蹲下身子，探了探那男人的鼻息，摇了摇头。几个人来到屋里，那被悬吊在空中的中年女人嘴里塞了一条三角内裤，两腿之间的私处插着一个木棒子，鲜血不时从腿间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人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气息。他们都见过小蝶的照片，认出了此刻受伤倒地的女子正是刘小蝶。欧阳静竹轻轻将小蝶抱起来，她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受伤极重。小蝶，欧阳静竹在刘小蝶的耳边轻轻呼叫。刘小迪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你们是？
他吃力地问道。
我们是 H 市公安局的刑警，是专门为了调查你母亲的案子来的。
欧阳静竹说。
我母亲冤枉，他是冤枉的。
我们知道，小迪，你一定要坚持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还得为母亲出庭作证呢。
我不行了，姐姐，那里有。
小迪的手吃力地指向屋子北面靠墙的一个柜子。欧阳静竹对刘毅使了个眼色，刘毅过去打开柜子，见里面是一些衣物。
你是说那里面有证据？
欧阳静竹问。
是的，在我的衣服里面。
小迪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微弱。
小迪，告诉姐姐，是什么人伤害了你们？你们认识行凶的人吗？
是枪。
欧阳静竹和刘毅都在努力地听着，可是声音戛然而止，从此再无下文。从衣柜的一件衣服里找到了一个日记本，欧阳静竹翻看了几页，把日记本交给刘毅说，
保存好，回去交给李队长。
随后欧阳静竹给李亚斯打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又过了半个多小时，110和120才相继赶到。这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虽然不会塞车，但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出警速度也只能如此。欧阳静竹等人随着派出所的民警去录了笔录，见天色已晚，晚上便住在了县城的招待所里，第二天一早启程返回 H 市。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来的路上三个人坐在车里都不说话。下午已离 H 市不远，欧阳静竹突然说，
听说那个清音寺很灵验的，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我们顺路到那里卜上一卦如何？
刘毅是少年人心性，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汽车提前下了高速公路，奔牛头山而来。
静竹，你感觉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李亚斯望着刚刚苏醒过来的欧阳静竹，关切地问道。
哦，我没事了。
欧阳静竹说着话就要起身，被李亚斯扶住。
你再好好休息一下，片子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没有伤到脑袋，谢天谢地。
李亚斯说。 可能就是当时震了一下，没受伤。
欧阳静竹还是坚持坐了起来，晃了晃脑袋说，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哦，没事就好。
李雅斯说，
静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来的时候，我们想顺路去清音寺求个签，当时是祁龙开的车，汽车开到牛头山的山脚，刚刚往山上走，后面上来一辆越野，别了我们一下，祁龙向右一让，我只觉得车身一歪，脑袋嗡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车应该是翻进了路边的深沟里。李队长，他们两个没事吧？
林雅思轻轻叹了口气说，
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毅，祁龙同志已经牺牲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欧阳锦竹吃惊地望着李雅思。
但愿刘毅能够平安无事。
李雅思缓缓地说，
我们本来从事的就是个高风险的职业，静竹，对那辆别你们的越野车你还有印象吗？
欧阳静竹摇了摇头，太突然了，根本都没有想到的事，只是依稀记得应该是辆黑色的路虎。李队长，这一次我们虽然没有能接回刘小迪，但还是有收获的，刘小迪有一个日记本。说到日记本，欧阳静竹愣住了，那个日记本在刘毅身上，刘毅失踪了，那本日记岂不是也……已经是午夜，林雅思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收听着欧阳静竹给他的录音。昨天下午一到小迪的姑姑家，欧阳静竹便开启了怀里的录音笔，那段他和小迪的对话引起了李雅思的注意，尤其是最后欧阳静竹问小迪是否认识前来行凶的人，小迪的回答是，是强。按常理推断，如果小迪不认识，他回答的第一个字应该是不，可他直接说出了是字，显然是认识来人的。他想直接说出来人的身份，只可惜未能把话讲完。最后一个含糊不清的强字，如果是林强，小迪应该先说出林字才对。他现在说的是强字，下面他究竟想说什么呢？难道是强哥？确实有很多人这样称呼林强，可小迪与林强仇深似海，在民警面前这样的称呼不符合情理。再有，就算是林强想杀人灭口，他手下的党羽众多，似乎也不必他亲自动手。种种可疑之处令李雅思百思不得其解。
看来敌人是有备而来，他们肯定提前得知了我们去接小迪的消息，可这件事只有内部极少的几个人知道，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呢？再有，欧阳静竹他们回来的路上发生的那起车祸，是偶然还是……
迷迷糊糊中，刘毅感觉有人抚摸自己，他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一个胖大的和尚搂在怀里。
你是谁？放开我！
刘毅挣扎着想推开和尚，和尚微微一笑道，
大美人儿，给爷乖点，惹怒了佛爷你会后悔的。
说着掐住刘毅的后颈，把他提了起来。刘毅身高1.68米，体态丰盈，又有一身好功夫，可此时被和尚如提孩童一般拎在空中，
手刨脚的，无丝毫反抗的余地。和尚掌心内力微吐，刘毅只觉得一股电流从后颈侵入，瞬间传遍全身，四肢麻软，竟连抬起胳膊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这样，和尚一只手掐着女刑警刘毅的脖子，另一只手不慌不忙地解开他的衣扣，扯开他的裤腰带，只听得哗哗几声轻响，再看漂亮的警花妹子刘毅，早已被扒得赤筋条条，一丝不挂。和尚闪掉僧袍，现出胯间硬挺的鸡巴，他把刘毅搂在怀中，一只手抓住女刑警的头发，向胯前一按，顺势将鸡巴插进姑娘的嘴里，停动下身，像操逼一样在姑娘的嘴里插了二十几次，最后将刘毅掀翻在床上，撇开两条雪白的大腿，大鸡巴顶在俏锦花长满黑毛的处女小嫩边上。
啊，不要，求求你不要，不要强奸我，求求你了，不要强奸我，不要。
在女刑警可怜巴巴的哀声讨饶声中，和尚缓缓地挺进下身，一根粗硬无比的大鸡巴舒舒服服地操进了处女那软乎乎热乎乎的小骚边里，瞬间被大硬鸡巴操开了包的处女小嫩边温柔地夹着那根占有他的大鸡巴。
欠操的小骚边还挺鸡巴嫩长。
男人的大硬鸡巴舒舒服服地操着女刑警的小骚边，充分地享受着占有和征服美丽处女的快感。
疼！
刘毅被操得不停地呻吟，被征服的雪白肉体在男人的身下颤栗，女人的呻吟声和呱唧呱唧的操逼声，仿佛在为男人操他助兴一般，在房间里此起彼伏回荡不绝。
怎么样，我的大美女，佛爷操得你爽不爽？
和尚淫邪地问道。和尚突然加速，一阵猛干，操得刘毅娇躯乱颤，哭爹喊娘的叫唤。
妈呀，妈呀，好疼！
操你妈的小骚逼儿，说也操了你爽不爽？
爽，也操得我好爽，也操得我爽死了，操得太深了，扎到心尖了，操得鼻心了，操死我了。
小骚逼儿，还不把阴茎给爷射出来。
和尚突然猛地一下子把大硬鸡巴操进姑娘的骚逼里。女刑警刘毅瞬时被操得逼心大开，一股阴茎从逼心里扑地射了出来，那丢魂失魄的感觉令女刑警本能地向后边逃避。和尚淫笑一声，
小骚逼儿，乖乖的给爷都吐出来吧。
双手托着姑娘软乎乎的大白屁股往回一收，同时大硬鸡巴猛地向壁里一操。姑娘一声娇啼，硕大的鸡巴头子竟然一下子操进了她的子宫里，一股接一股的阴茎从被操开的逼心里喷了出来，两个人的下体贴得严丝合缝，两团漆黑的阴毛缠绕在一起。
小骚辫儿， 告诉爷，操逼爽吧？
爽，爽，操逼爽，操逼爽，爽，爷，操逼爽。
大硬鸡巴深深地操进女刑警刘一娇嫩的小骚边里，硕大的鸡巴头子顶开宫口，亲密无间地亲吻着少女的逼心儿。此时此刻，美女刑警的魂儿都被人家给干飞了。
操你妈的，大点声给爷叫唤。
男人抱着刘一的屁股，下身用力地向前顶着。插在逼里的大硬鸡巴头子更加惬意地亲吻着姑娘的逼心儿。
爽，操逼爽，爷，你操得我好爽，操得妹儿的小骚边好爽，操得小妹儿的逼心儿了，妹儿的逼心儿都让爷给操开了。妹儿的骚水都让爷给操出来了，妹儿的阴茎都让爷给操出来了，爽，好舒服，把妹儿操的都喷骚水了，把妹儿操的阴茎都射出来了，爽死小妹儿了。
家姑娘的逼里又操了几下，和尚把鸡巴从逼里抽出来，用手一掀刘毅的胯骨说，
把骚顶眼子给爷撅起来，佛爷要从后边操你。
刘毅听话的扭过身，把雪白的屁股高高的撅了起来，见漂亮的女刑警摆好了等着挨操的姿势，和尚不慌不忙的把鸡巴从后面顶在了姑娘的逼上，
说你的婊子逼欠操吧。
欠操，我的婊子逼欠操，我的婊子逼欠操，女刑警刘毅的婊子逼欠操。
随着刘毅啊的一声，大硬鸡巴已经从后面再一次操进了姑娘的小骚边里。